好，今天是8月17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晨5点，中国时间是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于周四确认，美国和中国将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库德罗对接下来的谈判保持谨慎的乐观，并表示有时候谈判带来的比预期还要好的结果。中国代表团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到美国恢复谈判。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北京欢迎对话，但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即将举行的会议与前几轮会谈相比，层次比较低。美国财政部长努姆辛、商务部部长罗斯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参与了以前的会谈。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起诉22名中国人，罪名是中国往美国走私将近5亿美元的假货。这些假货包括路易威登手袋、麦克高氏钱包和香奈儿香水等奢侈品。这些被告当中的21人在星期四被捕。美国联邦检察官说，据称这些嫌疑人用集装箱把伪装成合法产品的中国造的假货走进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口。看来这些嫌疑人打算在美国各地出售这些假货，这些假货的销售将近5亿美元。除了走私和贩卖假货之外，这些嫌疑人的罪名还有洗钱和移民欺诈。美国助理司法部长本茨考茨基说，走私假货对正当生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司法部致力于把寻求走私假货到黑市销售的人绳之于法。美国财政部长努姆辛说，如果土耳其不把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从软禁中释放，美国就准备对土耳其施加更多的制裁。努姆辛在周四有记者旁听的总统内阁会议中发布了这项声明。他说：“我们已经对土耳其的多个内阁成员进行了制裁，如果他们不立即释放牧师，我们还有更多制裁等着他们。”本月早些时候，由于土耳其拒绝释放被关押的美国籍牧师，美国财政部对土耳其司法部和内阁部长进行了制裁。这名牧师已经在土耳其居住了20年，并且在港口城市伊斯梅尔领导着有20多名教友的福音派教会。土耳其以间谍罪起诉布伦森，并将他软禁在家等候庭审。在周三，土耳其对美国一系列货物提高了关税，这包括进口车辆、酒、煤、大米和化妆品。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在推特上说，这些关税增加是根据对等原则对美国经济攻击采取的行动。埃尔多安总理指责美国对土耳其进行着有目标的经济战。在周二，他呼吁对美国电子产品进行抵制。当被问到川普政府如何应对土耳其抵制美国商品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周二回复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对此问题的政策可以宣布。”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代办杰弗里·霍文尼尔在周三慰问了布伦森，并呼吁立即公正透明的方式解决布伦森和其他被关押者的案件。考虑从事医生职业的学生刚刚获得了追求医学学位的额外动力。纽约大学医学院周四宣布，所有现在和未来的学生都可以免学费。虽然纽约大学学生每年可以因此节省55,000美元的学费，但他们仍然要支付大约29,000美元的生活费，包括住宿费。以上。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oe。 杨林，赶快来告诉我们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 Emily 和 Peter 的约会。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探讨一下怎么要求升职加薪。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他要告诉大家成功的窍门怎么说。
加薪 asking for a raise? That is exactly what I need. 赶快告诉我。
咱们等会儿就来听听其中的奥秘。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pouring. Outpouring is spelled O-U-T-P-O-U-R-I-N-G. Outpouring.
Outpouring, 名词，是大量涌出的意思。
The tragedy triggered an outpouring of concern and donations.
这起悲剧引起了外界大量的同情和捐款。CNN 名主播 Anderson Cooper 出柜，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Anderson Cooper received a huge outpouring of support after his announcement.
Anderson Cooper 公开宣布后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前段时间，纽约一位68岁的校车安全监督员受到了学生的侮辱。
The incident sparked a massive outpouring of sympathy for the bullied bus monitor.
这起事件引起了外界对这个被无辜侮辱的校车监督员的同情。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pouring. Outpouring.Outpouring.
Speaking of outpouring, look at these pimples on my face. 看着青春美丽痘大的，真烦人。
Well, at least that means you're young. Actually, I used to have the same problem, and I know what can do the trick.
你知道去除青春痘的窍门？快说，快说，快说。
Most people break out when they're under great stress.So just try to relax, do some yoga, shake your body, or simply a day outside in the park should do the trick.
That sounds nice. 那我得好好计划一下周末的远足了。
不过啊，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do the trick.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养狗的人都知道，一般小狗都会整天特别兴奋，跳上跳下的，有时候真让人没办法。那天我朋友来我家，看到我的小狗乖乖地趴在地上，不乱叫也不乱跑，特别羡慕，问我是怎么把狗训练得这么好。我告诉他，其实我的诀窍就是每天早晨带小狗出去跑步。回来之后，他基本上就没有多余的精力上蹿下跳了。用一句习惯用语来说，这就是
Do the trick. Trick is spelled T-R-I-C-K. Do the trick. Do the trick.
Trick, 诀窍。Do the trick, 其实就是取得想要的成果，获得成功的窍门。上面的例子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小狗过于好动，
Taking your dog for a run in the morning will do the trick.
只要每天早晨带他去跑跑步就好了。大家都很讨厌冗长的会议。下面的例子里，这名咨询顾问给了我们什么忠告呢？我们来听听看。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这段话是说，你是不是经常被困在冗长的会议中呢？也许你曾经要求老板缩短会议，或者鼓励同事简短发言，但是似乎什么都不奏效。告诉你一个小窍门，下回啊，让大家站着而不是坐着开会，我保证你能达到目的。没有人愿意老站着，所以会议也不会长。
这主意真不错。每星期一早晨的员工例行会议特别让人头疼。经过了一个周末后，很多人都会有 Monday Blue 星期一沮丧症，所以很多公司都会在周一早晨提供 Donut 甜面包圈。
For many workers, sweet donuts do the trick. They keep them awake and focused.
对于很多员工来说，甜面包圈就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让他们保持清醒和精力集中。 真希望我们公司也有面包圈提供呢。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 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达到目的的窍门，我相信对于所有人来说，纪念日都是很重要的。下面例子里的这个丈夫老是忘了自己的结婚纪念日，他做了什么来补救呢？我们来听听看。
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这段话是说， 我也知道我老是忘记结婚纪念日和其他重要的节日，刚结婚的时候我会给妻子买花表示抱歉，每次她都会原谅我，但是现在啊，鲜花已经不能博取妻子的欢心了，她想要昂贵的珠宝。我真不知道是该说这名丈夫健忘，还是这位妻子贪心呢。其实我觉得她应该把这些重要的节日都输入到她丈夫的智能手机里，这样手机就能自动提醒她了。
If she programs the important dates into her husband's smartphone, he will get instant reminders. I think it will do the trick.
这应该就能解决忘记重要日子的问题了。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o the trick， 意思是获得成功的窍门。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怎么了，老同学？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真的？什么时候播出？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分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赶快去听吧。
No wonder my dog always has so much energy. All it needs is some exercise.
Yeah, a morning run should do the trick. 其实我妈妈原来跟我说，她也是这么对付我的。 She would let me play outside to burn out my energy.
I think that's a universal trick for all us moms. I was watching this movie last night when my son came over and climbed up on me. So I let him play for an hour in his treehouse. Next thing I know, he's sound asleep in his little bed, and I could enjoy my chick flick.
Chick flick, 这是爱情片的意思，对吧？
Yep, it's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 types.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like?
那当然是comedy, 喜剧啦。我觉得电影就该让人笑，不然怎么起到放松的作用啊？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tastes.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a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ovies.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高级课程。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 useful vocabulary for talking about movies.
太好了，Professor Roman, 我啊，特别喜欢看电影，正好学点新词汇。Good,
Winnie, then listen closely to Emily and Peter discussing their favorite movies.
So, Peter, do you have a favorite comedy?
Well, that's hard to say,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good ones. I don't think I could pick a favorite.
You know what comedy I really like? Ace Ventura, Pet Detective. I think Jim Carrey is really funny.
Oh yea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flicks. I think Jim Carrey is one of the funniest comedians ever.
I agree, but even though I like comedies, I usually prefer more serious films. My favorite movie is Titanic.
Winnie, did you hear the words flick and film? They both mean movie, but flick is slang for a movie that doesn't have a lot of artistic value, but may be fun to watch anyway.
Oh, flick 和 film 都是电影，但是 flick 指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看来消遣的电影。
In the next segment, listen for the words cheesy and special effects.
You like Titanic? That movie is so cheesy.
It's not cheesy. It's romantic. When it first came out, I saw it in the theaters 5 times in 1 week.
Really? Well, the special effects might have been good in 1997, but when you watch it today, they make the film seem really cheesy.
All right, maybe it's a little bit cheesy. But come on, isn't it fun to go to a cheap flick once in a while?
Actually, I have to admit that you're right. I like some pretty cheesy movies, too. I love Arnold Schwarzenegger action flicks, especially Terminator.
That's definitely a cheesy movie, too. Did you watch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ell, I saw it only once, but for the next 2 months, when I talked to people, I pretended I was the Terminator.
I'll be back.
Winnie, did you notice that a cheesy movie can easily be called a flick? They both mean that the movie is low quality or low brow.
的确，不少 flick 都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比较俗气的片子。这种 cheesy 的电影一般就是消遣一下，看过就忘了。
But apparently, Peter really got into the Terminator character. 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ords to describe action movies and horror movies. Listen for the terms gory, gross me out, and freak me out.
You talked like the Terminator for 2 months? Wow, I think you liked that movie even more than I liked Titanic. Why did you like Terminator so much?
Well, Terminator is a really great action movie,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I usually don't like gory movies because they gross me out.
It's pretty violent, but since it's just robots fighting one another, it isn't very bloody, and so it won't gross you out.
I don't know. Even though it may not be gory, I think it would still totally freak me out.
Okay, Winnie, a movie is gory if it contains lots of death and blood. If you really don't like to watch that kind of 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were grossed out.
没错。我啊，一看血腥电影就觉得恶心。I'm totally grossed out by gory movies.
And you might be freaked out by some other movies, meaning you get scared when watching them. In the next segment,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talk about movies we don't like.
Well, now that I know what kind of movies you like, tell me, what's your least favorite kind of movie?
I don't really like sci-fi movies because they're always really weird.
I know! I don't get them at all. But wait, isn't Terminator a sci-fi movie?
You're right. Well, I guess Terminator is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Did you hear exception to the rule, Winnie?
听到了，我猜这是例外的意思。
You're right. So do you think Emily and Peter are a good match?
我看他们聊电影聊得挺投机的啊。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Emily 喜欢泰坦尼克号，可是 Peter 觉得这个电影 very cheesy， 很庸俗，而且 the special effect is out of date， 特技也过时了。而 Emily 觉得 Peter 最喜欢的终结者太过 gory， 血腥， it will gross her out， 让她觉得恶心。
That's my point.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Yeah, that's true. 我当然最喜欢不用动脑的喜剧，可是有人啊，就会觉得电影就应该能发人深思呢。
Correct. I love comedies as well, especially when I need to take a break from all the stress at work.
Yeah, I notice you have been working late these days.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ask for a raise for all the extra effort you put in.
I really want to, but I'm always a bit nervous, and I just don't know how to ask.I'm definitely not the most assertive person.
It won't hurt to ask. 正好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给了我们一些 tips. 咱们赶快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去学学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出去吃饭。
Hey Anita, great to see you.
Long time no see.I'm so glad you had time to meet for lunch.
I've missed you. How have you been?
Pretty good. The boys are doing well in school, and John is enjoying his new job. You?
Pretty much the same. Still working killer hours and still angling for that promotion. I have a hunch I'm going to move up to vice president this year.
That's great.
Kim 和 Anita 显然是很久没见了，相互询问近况。Kim 说自己还是没日没夜的干
Work killer hours
争取提升
Angle for the promotion
Kim 还说
I have a hunch
H-U-N-C-H hunch 有直觉今年能提升公司的副总
How's your career going? Last time we spoke, you said you were trying to get a raise
Yep, that's the plan I mean, I've certainly put in the hours I'm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and I feel I contribute a lot.
So, what's the problem? Why haven't you gone in there and demanded a raise?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I know I need to, and I know I need it, but it's tough.
Anita 想涨工资，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她说自己就是鼓不起勇气。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Kim 是如何指点她的呢？
Okay, sister, we're going to figure this out together. If there's one thing I'm good at, it's asking for what I need.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begin. My son needs braces, and his school tuition has just gone up. We really need to get a new car, and even the dog has needs we can't pay for.
Okay, stop right there. You can't base your salary request according to your needs. The company isn't a charity, and if you go in and say, I need...It's not gonna work.
第一，不能跟老板说我缺钱，因为公司不是慈善机构。Anita 说，儿子需要整牙，学费涨价，家里需要换新车，结果马上被 Kim 叫停。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But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I do have to consider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 Our company has been taking quite a hit.
That's true. You have to take those factors into account. But you also have to get paid at a fair rate.
Anita 说，如果换个工作，工资肯定会增加。Kim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建议说
Leave any threats to the last minute.
威胁是最后的杀手锏。Kim 说
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要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
Anita 表示 She's been working killer hours, 没日没夜的干，觉得自己应该涨工资。Kim 觉得 Anita 需要 stress your value to the company.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而且威胁一定要留在最后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
Yeah, you know, threats are great tools if you want to get fired. I think you really need to emphasize on what you can bring to the company.
对呀，可是这又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Well, if you're extremely creative and have helped the company launch new projects, you should definitely mention those things. Also, if you've been with the company for many years, you can also play up the loyalty card.
Joe, 你的建议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就按照这样自己去说嘛。
哎，到了自己的事情，我就傻眼了。
嗨，纸上谈兵呀。那咱们就接着去看看 Kim 给出了怎样的意见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去吃饭。Anita 想跟公司要求涨工资，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Kim 给她出主意。
I can present quite a bit of hard data to demonstrate my usefulness to the company.
That's great. Then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hat a fair salary is for your position and your responsibilitie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there?
This would be the third year.
3 years. Then your boss should be expecting you to ask for a raise. You can check online and find out what typical salaries for your position are.
Anita 在公司已经是第三年了。Kim 说，那你要求涨工资应该是在老板的预料之中。Kim 建议 Anita 上网查一下，看他这样的工资到底应该是多少。
From the research I've done, I'm pretty sure others are making about 15% more than I am.
Okay, so there's your target, a minimum 15% raise.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and demanding higher pay. It's just not my style.
Well, as the old saying goes, ask and you will receive.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I'd recommend you ask for a 20% increase.That way, there's a little wiggle room for both of you to negotiate.
Anita 说自己的工资比市价低15%，但她还是很犹豫。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Toot one's own horn 是自吹自擂的意思。Kim 劝 Anita,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Give it a shot, 试试看。他还建议 Anita 要求增加20%的工资，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
Wiggle room, W-I-G-G-L-E. Wiggle room
是回旋余地的意思。
But what if they say no?
Well, you have several options. Option one, you say, if not now, when will you consider giving me a raise? If they say next year, you can consider waiting.
And option two?
You tell them how much you like working for them and how much you value your job. But then you tell them that you will have to consider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if you can't come to some agreement on salary issues.
老板要说不要怎么办？ Kim 说有两种选择， two options. 第一是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是明年的话，可以考虑等下去。第二是告诉他们，虽然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如果在工资上谈不拢的话，就要另谋差事。
So it's sweetness first and then ultimatums.
You said it. But just make sure you can really make good on your threat if you need to.
Thanks for the pep talk, Kim. I'm going to ask for a raise on Monday.
Go, girl.
先软后硬。
So it's sweetness first, then ultimatums.
Anita 谢谢 Kim 的 pep talk, 鼓励，决定下星期一就去找老板谈。
想想看，我在公司也工作三年了，我看也是时候给我加薪了吧。
Okay, daydreaming queen, but I think this time actually you're right, and we have some good tips from this show.
那当然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for the next show, you will have your new host, Mike Bond. So don't forget to tune in and see what he's got to say.
也别忘了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See ya.
See ya.
It's been fun.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国之音，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在美中贸易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白宫首席顾问库德罗于周四确认，美国和中国将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库德罗对接下来的谈判保持谨慎乐观，并表示有时谈判能带来比预期还要好的结果。中国代表团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到美国恢复谈判。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北京欢迎对话，但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即将举行的会议与前几轮会谈相比层次比较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参与了之前的会谈。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起诉22名中国人，罪名是从中国往美国走私将近5亿美元的假货。这些假货包括路易威登手袋、麦克高士钱包和香奈儿香水等奢侈品。这些被告当中的21人在星期四被捕。美国联邦检察官说，据称这些嫌疑人用集装箱把伪装成合法产品的中国造假货走私进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口。看来这些嫌疑人打算在美国各地出售这些假货，这些假货的售价将近5亿美元。除了走私和贩卖假货之外，这些嫌疑人的罪名还有洗钱和移民欺诈。美国助理司法部长本茨考斯基说，走私假货对正当生意构成严重威胁。司法部致力于把寻求走私假货到黑市销售的人绳之以法。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如果土耳其不把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从软禁中释放，美国就准备对土耳其施加更多制裁。姆努钦在周四有记者旁听的总统内阁会议中发表了这项声明。他说，我们已经对土耳其的多个内阁成员进行了制裁，如果他们不立刻释放牧师，我们还有更多制裁等着他们。本月早些时候，由于土耳其拒绝释放被关押的美国籍牧师，美国财政部对土耳其司法部和内务部长进行了制裁。这名牧师已经在土耳其居住了20年，并在港口城市伊斯梅尔领导着有20多名教友的福音派教会。土耳其以间谍罪起诉布伦森，并将他软禁在家等候庭审。在周三，土耳其对美国一系列货物提高了关税，这包括进口车辆、酒、煤、大米和化妆品。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在推特上说，这些关税增加是根据对等原则对美国的经济采取攻击的行动。埃尔多安总统指责美国对土耳其进行有目标的经济战，在周二他呼吁对美国电子产品进行抵制。当被问到川普政府如何应对土耳其抵制美国商品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周二回复道，目前我还没有对此问题的政策可以宣布。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代办霍温尼尔在周二慰问了布伦森，并呼吁立即以公正透明的方式解决布伦森和其他被关押者的案件。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土耳其大使基里克周一在白宫会面，但根据报道，他们的讨论并没有达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川普总统曾说布伦森的关押是完全无理的。川普在上周五把土耳其钢铝产品的关税提高1倍，以对埃尔多安施加压力。美土两国的争议恶化了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并导致土耳其里拉贬值到历史最低，土耳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今年下跌了 40%。 埃尔多安呼吁土耳其人把他们的美元储蓄兑换成里拉，来使土耳其货币升值。考虑从事医生职业的学生刚刚获得了追求医学学位的额外动力。纽约大学医学院周四宣布，现在和未来的学生都可以免去学费。医学院院长罗伯特·格罗斯曼博士说，医学学生积累的巨额债务正在让本来有可能成为医生的人寻求其他职业。虽然纽约大学医学院学生每年可以因此节省大约55000美元的学费，但他们仍需要支付大约29000美元的美元的生活费，包括食宿费。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到底有没有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针对维吾尔人进行政治洗脑？包括联合国人权专家、美国国会议员、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多家外媒都在最近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再教育中心，在未经司法程序的情况下抓捕关押大约100万维族人。这些再教育中心普遍存在虐待和酷刑，新疆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权浩劫。对此，中国官员予以否认，称当局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是要帮助犯罪情节轻微的犯人重新融入社会。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则发文称，捍卫新疆和平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中共到底在新疆进行了哪些最新举措？它背后原因何在？新疆是中共维稳的成功范例，还是蔑视人权的又一炼狱？海内外的维吾尔社区以及中国民众对此又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非政府组织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伊利夏提先生您好。
您好，观众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教授，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和新疆问题专家鲍文德 Professor Gardner Bovington。 鲍教授您好。
你好，观众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首先一开始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伊利夏提先生啊，那么很多的媒体都在报道说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这个所谓的再教育营，甚至把它形容为集中营，秘密地关押了近100万的维吾尔人。那么有不少人就质疑说，在新疆的维吾尔人也就2100万，抓了100万，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大了？就您所掌握的信息，到底现在在新疆的情况是如何？
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呢，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可以说是维吾尔人处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我把它和二战前这个纳粹驱赶犹太人以及呢把犹太人带到各个集中营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呢死亡案例频频出现。比如说大概是在五月份这个在中国维吾尔语古兰经的翻译者穆罕默德·萨利阿吉，那是政府委派的伊斯兰教政协会的副主席，他就在集中营里头，在教育集中营里头被折磨致死。那么最近呢，像市委会主席多利克奈沙的母亲，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经过调查证实，也是死在教育集中营里头。热比亚女士，维吾尔运动的母亲，热比亚女士呢，她有将近30多个亲戚在那儿。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古杰赫拉胡加，她有30多个亲戚，学克拉图秀的，她也有10几个亲戚，其他的还有总共是6到7名记者，他们的家人全部都在集中营里头。我本人呢，我的母亲、2个妹妹、2个叔叔。都杳无音信，已经失踪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是在，2015年的大概7月份左右。从那以后再没有音信，电话打不通，什么都没有。只是英语的说法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期盼平安，其他的没有。也就这是一个方面的，就是从海外的。现在呢，海外的维吾尔人这一个月以来，发起了说出自己家人被拘捕的情况，现在有将近40-50个人已经说明他们的。比如说澳大利亚有一个最有名的 是一个他的妻子回去探亲到乌鲁木齐，被关到在教育集中营，目前没有出来。然后呢，土耳其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叫阿布德拉曼哈萨的一个小伙子，他的母亲和女儿妻子两个两个孩子母亲妻子都被抓了。然后他在那个电视里就说，因为受不了孩子被在家里头孤独，然后妻子和母亲被抓，他说：“中共，你枪毙我的母亲和女儿吧，我给你付子弹费，因为不想让他们受那种折磨。”这种情况呢普遍，而且海外的维吾尔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亲人都在集中营里头，所以呢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仅美国我们估计就有将近10000多个维吾尔人是美国的，在美国的这些人每人都有一个或者至少1到2个人在集中营里头，这就是个相当大的数字。那么土耳其呢有几十万。然后另一个数字呢我们可以证实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加拿大的有一个肖文章，一个法学学法律的一个小伙子，他呢通过这个卫星 Google 卫星地图已经发现的这种在教育集中营呢有将近30-40个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政府他自己的地方政府他们的网站里头，比如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的有一个玉梨县，也就是说南部东土厥斯坦南部的玉梨县，他们的那个在教育校正教育中心开业的那个图就在他们的网站上，而且一边的是校正教育中心，另一边的是呢去极端化转化中心。那么这些设施呢都在关押人，你把这些数字全部加起来，那说100万，说实在的那是一种保守的数字，那么远远超过这种数字的可能性极大。现在还有那种晚上和白天的，就是说可以住在家里但晚上和白天必须去参加的，这部分人加起来200-300万。
就是说你可以回到家里住，但是白天的时候必须到这些在教育中心去上课，
在教育中心，然后晚上也要去。
是，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在印第安纳的鲍文德教授啊，鲍教授，您多年来也非常关注在中国的新疆问题，也做了不少的著作。那么就在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了，他们说这是中共官员首次被要求在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上，针对在新疆我们刚刚听到伊利夏提先生所提出的这些情况来做出公开的说明。那么中国的统战部的官员呢，叫胡连和。他在向联合国委员会报告的时候，他否认了这些基地，当然有卫星图片了，但是他并没有否认这些的存在，但他否认这些是所谓的在集中营或者是在教育营，他说这些营地是职业教育的培训中心。我想请教包教授，您认为中共方面的这个说法能够成功的说服国际社会吗？
我觉得不能够也不应该说服外界。首先得提醒大家，我的中文说的不好，而且会说的很慢，
客气了，
远远不如伊利夏提先生的中文所以说这个胡连和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好像是6-7年前发表了所谓的第二代民主政策当教授的时候就发表了，现在我把这个看成是这个所谓的第二代民主政策的结果，毫无疑问。他这么说，并不是说这些所谓的在教育集中营不存在，就是说中国政府不希望被发现，干脆这么说，他们还是依靠宣传。中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就是无中生有。现在他们好像有中生无，这些所谓的在教育集中营明明存在，我们有很多证据就按照伊利夏提先生刚才说的，有很多人说过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些卫星图都表明这些在教育集中营的存在，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能相信中国政府的这样的说法。
夏提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中国官方的回应并不令人惊讶。中共一贯是说谎成性。从外交部官员到习近平，一直呢到下面的，有的时候是连老百姓也都是，大家都习惯于说谎、抵赖。 狡辩，这是中国的一种恶习。也就是说很多在共产党的几十年的这种谎言教育下，大家都变得说谎，脸不红心不跳。像这个胡连和呢，在他的实际上在他自己的回答中，他已经承认了这种行在教育中心的存在。他说我们在进行的情绪极端化，对他们呢在这个职业中心对他们进行教育。如果我们看这个的发展过程的话，从2017年年底开始有关这个在教育中心或者在教育集中营的出现报道出现以来，然后呢逐步的从今年的4-5月份开始就出现了新的名词，就是职业教育转化中心。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共产党发现这个呢在教育中心很快被人们发现了，维吾尔各个社区社团在海外的开始进行对他们揭发，然后呢尤其是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的贡献相当相当大，他们呢经过电话采访各种方式证实了他的存在以后，他们很快开始转换名字。如果我们看看中共的历史，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不都是在改变名称吗？实际上是呢在为自己服务。那么在为了自己服务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使用各种的名称去掩盖他们私利，以及呢对这些中国的百姓，包括对以及呢对维吾尔人犯下的这些罪恶，对维吾尔人犯下这个酷刑呢，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死亡这么多人，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在哈萨克斯坦逃到哈萨克斯坦的，现在站出来作证的有3个哈萨克人，一个现在呢因为在哈萨克待不住了跑到土耳其去了，他是第一个先揭发的。也就是说他们呢被强制吃猪肉被强迫喝酒而且呢每天要听那个音乐唱歌要学会，然后呢每一个维吾尔人要学习习近平的语录，学习习近平的思想，然后呢学唱国歌等等。那么这种呢折磨是从早晨开始，然后呢经常有被女士被强奸被轮奸这也都是这些人作证的证词里头出来的。所以那个现在还在哈萨克斯坦的那个 Saidagul Saudbay， 他就是说尽管他是老师在那个集中营里头，他看不下去了，所以他最后从那儿逃出来冒着生命危险，那是说明这里面的酷刑折磨对人的这种非人待遇全部都是事实存在的，这是有证人的证言以及呢那些死亡的案例都已经证实了的。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死亡？为什么不给尸体？这就说明有问题，
很多的问题。那么伊律夏提先生，我接下来想要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这么多年来在谈到中国对新疆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有一方他们自己的说法，那么现在呢在国际的压力之下，中国方面首次公开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很多人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确实达到了一个打击所谓的极端主义或者分裂分子的一个做法。他们认为类似像7·5事件这样的大型的事件呢，最近几年在新疆似乎平静了不少，很多人就把它归功于是中共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统治。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看法？
我这样说，中国我们出来之前，包括我出来之前，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的理解的美国呢，就是从中国一面的教育的美国，孩子到了18岁一脚踢出去，你自己过日子去，哪凉快哪待着去，说一句普通的话，父母呢送到养老院去或者是什么 senior housing 等等。但我到美国以后，我的邻居他儿子已经20多岁了，还住在他家里头，没有踢出去18岁。其次呢，我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在 Buffalo New York， 我在那边认识的叫 Rick， 他呢父母是那种老年痴呆，他和3个兄弟他们4个人轮流6个月6个月接到家里看，没有送到老人院。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当中对中国人呢进行单方面单向的信息输入，那么这个呢达到了这个超饱和的状态。也就是说每个中国人接受的是单方面的宣传。咱们谈到维吾尔人问题呢， 2001年的911以前，如果大家去看王乐泉的演讲，中国共产党每次人大会议的新疆代表团的有关新闻记者会的话，王乐泉在911之前，他说新疆一片大好，各民族团结和谐，一点问题没有，大团结，没有问题。2001年的911之后，一个星期以后，王乐泉的讲话，大家可以找报纸看。王乐泉说，这个地方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存在极端宗教三股势力，马上就出来了。这个呢，就是说从2001年的911开始之后，中国单方面的向中国人输入这种伊斯兰，丑化伊斯兰，以及呢对穆斯林呢进行歪曲丑化的这种宣传，把维吾尔人呢和国际恐怖主义过绑架在一起，然后进行这种单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呢，使得很多中国人想当然的，比如说网上那些五毛什么绿教啊等等啊，绿教分子呀、应该消灭等等。维吾尔人从接受伊斯兰教，从10世纪八九世纪开始接受伊斯兰教，一直到近代，是一个非常爱好和平的一个民族。如果维吾尔人是一个极端的民族的话，在40几年的时候，汉族人才10%的人口，最的 maximum 10%最大的人口数还不到10%，可能有5-6%。那么如果维吾尔人那么极端的话，汉族人早就不存在了，在东突厥斯坦就不可能存在。
甚至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中共官方的这样的一种高压治理新疆，所以导致很多的维吾尔人相对的也对汉人产生了一些这种愤怒感，所以才会导致这个两族之间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
冲突存在。是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呢咱们就说75的发生的原因，75之前中共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呢，政策是一面倒的倾向汉人，给予汉人好的工作、好的职位，那么像自然资源的这个石油啊、航天呀，和我一块儿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的有一个回族同学，他在民航工作，他就告诉过我，他说我们民航的那个经理告诉我们，维吾尔人一个不要。为什么呢？因为那是高工资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这种情况呢，最后导致因为政权也是以汉人作为这个民族身份出现的，自治区的书记是汉人，整个掌权的都是汉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让老百姓分清共产党和官员或者是中国这些呢，那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维吾尔人对汉人有排斥吗？有，但这和宗教没有关系，这和信仰是没关系。如果和信仰有关系，我还是举刚才那个例子。至于09年的这个75事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单方面共产党政府所说的死了150多个人的这个报道，但是维吾尔人已经有名有姓失踪的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记者们，根据名字搞出来的，已经有100多个人失踪了的维吾尔人。就是说75以后失踪了的，还有当时呢死亡的人、被抓的人，为什么没有人去看这一面呢？因为就是因为共产党这种单方面的一信息的输入，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其他的信息，不能够看到其他方面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呢对这种伊斯兰的仇视以及对其他民族的仇视，本来在中国文化里头就已经存在，所谓的蛮夷之争、华夷之争，这已经是几百年的事情了。什么以其怎么说的那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夷，那么这是中国的老传统，夷制夷，也是从唐朝开始魏征把它搬出来到目前为止。所以说这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排外，然后呢再加上这共产党近几十年单向的信息灌输对中国人，所以造成中国人对这些问题呢是片面的看法，以及呢跟着共产党很多方面呢，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检查手机的事情，我们维吾尔人从2009年的75以后一直在喊中共在检查手机，在任意的恶意的践踏个人隐私权，没有汉人关注过这件事。
现在已经到了其他的
城市，已经到了北京、上海，开始在地铁里查了，大家都开始大呼小叫。
是，这点我也想请教我们的鲍文德先生啊。很多人说这个在我们今天要探讨这样的话题，很有可能不太有观众关注这个有关维吾尔人的命运啊。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美国的西方媒体倒是大量的报道，《华尔街邮报》甚至在社论里面以种族清洗来形容中共当局最近在新疆的一些所作所为，或者是多年来在新疆的所作所为。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谈谈，从一个研究新疆问题的学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要来关注这些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他对于整个中国公民，他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示或影响呢？您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当然可以。首先得说，你刚才说的对，美国媒体最近开始注意，开始重视这些问题，就是维吾尔族人权问题。美国人口也应该开始注意到，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维吾尔人也是人，所有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人权，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的人权问题是整个世界的人权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很可惜，伊利西亚提先生刚才说的很对，就是从911事件开始，中国政府就利用世界上这个，可以说难听点，就是恐怖主义热，利用一种伊斯兰恐惧症，就是把他们的说法跟世界上话语接轨。以前说一些分裂分子、分裂主义等等，从九幺幺开始，他们就利用极端主义、宗教问题、恐怖主义这些说法来形容所谓的新疆问题、维吾尔族问题。插一句，我第一次去新疆是1995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应该说，中国政府共产党受到类似的一个教训。1995年，党说维吾尔人民不能参加所谓的 Mashrep 就是一个社会活动。从此以后，很多维吾尔族对这个现象很不满。后来1997年2月5号，很多维吾尔族在伊宁市上街游行，中国政府对他们起码说不好，很多人被关押，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多人被关押，可是很多人被关押，我们有很多证据。后来中国政府说这也是宗教问题，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一种歧视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歧视。就是中国政府虽然说各个民族平等，但是实事上不平等。维吾尔族就因为是穆斯林人，就因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文化习俗跟主要民族汉族不同啊，所以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经验完全不一样。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
对不起，
没问题，您说。
可是很多人说，我也同意现在的情况，这些在教育集中营很多人没有指控的被关押，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现象，比方说1957年的翻游反右活动，还是当然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规模很大、很多人受伤的情况的事件。
好的，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或许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两位嘉宾一块来探讨。非常感谢伊利夏提先生，还有鲍文德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来探讨中国的生育政策大逆转，能不能够解除人口危机？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